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7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负责人星期五晚间在欧洲会晤卡塔尔首相，外界同时关注一项可能的加沙新停火和一次囚犯与人质交换的协议。以色列星期六12月16号轰炸加沙各地目标，但两名埃及安全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官员目前似乎更加愿意努力实现一项停火，并用巴勒斯坦囚犯交换被哈马斯关押的以色列人质。摩萨德负责人大卫巴尔尼亚和卡达首相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赫曼阿勒萨尼的会晤，显然是以色列和卡塔爾高級官員之間的首次會晤。卡塔爾在以哈之間11月底7日停火瓦解之後，一直擔任調停人。以色列傳媒同時表示，總理內塔尼亞胡今日星期六晚間召開安全內閣會議並發表電視講話，呢一次顯示可能實現突破。內塔尼亞胡辦公室對此未有立即證實。以哈之間停火瓦解之後的兩個星期，加沙走廊的戰鬥加劇，被關押在加沙的以色列人質在那次停火期間同以色列關押的巴勒斯坦囚犯進行了交換並獲釋。幾百名被哈馬斯激進分子關押在加沙的以色列人質的家人、朋友和支持者星期六12月16日在特拉維夫集會，要求以色列政府談判達成人質釋放。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稱人質的死亡是難以忍受的悲劇，並誓言繼續最高努力讓所有人質安全回家。以色列軍方發言人丹尼爾·哈加里海軍少將說，以色列軍隊星期五錯誤地認為這些人質是一個威脅，並在他們高舉著白旗走出一棟樓房時向著他們開了槍。哈加里說，目前尚不清楚這些人質是否逃脫他們的劫持者定是被遺棄了。他說軍方對此深表悲痛，正在進行調查。一名以色列軍官說，兩名人質中彈之後，第三名年輕男子跑回去樓房並與希伯來文呼救，指揮官下令停止射擊，但另一陣槍擊聲打死了這名男子。以色列國土部報告說，根據初步調查，跟隨第三名人質進入樓房的以色列軍人認為他是一名哈馬斯成員，試圖將他們引入一個陷阱。這名要求匿名的以色列軍官對記者說，這些軍人的行為違反我們的交戰規則，最高層正在對事故進行調查。香港政府各個懸賞100萬港元約12.18万美元，先后通缉13名被控违反国安法的流亡海外香港民主派和异议人士，受到美英等国家严厉谴责之后，北京当局亲自披挂上阵，为港府撑腰打气，驳斥外界批评，同时强调悬赏通缉令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香港警方国安处这个星期四傍晚召开记者会，宣布各悬赏100万港元通缉5名已经离开香港的人士，包括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前职员郑文杰、已经解散的反国教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前成员许永廷、前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邵南，以及网台星期二得到主持人霍家智和蔡明达，指控他们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下的煽动分裂国家罪、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安罪，以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香港警方在之前的今年7月首次公布各悬赏100万港元通缉8名流亡海外港人，包括3名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罗冠聪、郭荣亨、律师任建峰、商人袁公仪、前职工民总干事蒙少达、海外网媒凌国執行總監劉祖迪，以及香港民主委員會執行總監郭鳳儀，指控他們犯下很嚴重的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罪、鼓吹制裁、希望破壞香港以及恐嚇官員，並引用港版國安法第37條和第38條的域外效力，強調不論是否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樣受到国安法的管辖。日本与亚洲最大的半导体芯片制造设备商东京电子表示，该公司已经大体化解了多个国家对中国芯片技术与 設備出口管制措施所造成的衝擊。他的做法就是擴大針對中國半導體廠商出售較不先進而且並不在出口管制之列的芯片製造設備。英國金融時報星期五12月15日發自東京的一篇報導指出，東京電子面對美中地緣政治緊張關係升級，一直採取兩條腿走路的策略，一方面聚焦向中國出售較沒那麼先進的合規格的產品，而另一方面則深化科技研發，將尖端設備出售給其他市場的客戶。當然我們受到日本和美國出口管制一些影響，但是影響比我們預期的小。東京電子公司投資者關係部經理高木潤子這個星期在出席日本半導體展覽會的期間接受金融時報採訪時是這樣說的。高木指出，中國對較不先進的半導體設備的需求實在大，因為東京電子今年第三季度營收的 43% 就來自中國市場，而一年前來自中國市場的收入只佔公司總收入的 24%。 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凱瑟琳希克斯這個星期走訪的加州帕洛阿圖的高科技公司之後指出，美國軍方只有與矽谷建立密切關係，才能夠在與中國的競爭中將它擊敗。彭博社星期六12月16日發表的一篇報導中指出，作為五角大樓的第二號人物的希克斯走訪矽谷，意在探討如何利用矽谷的創新思維贏得到正在與中國進行的戰略競爭。不過希克斯所會晤的高科技廠商卻話俾佢聽，美國國防部如果希望喺呢方面有所斬獲，就必須改變佢嘅官僚作風。矽谷嘅好多高科技新創公司本來對同美國國防部合作期望好高，但係五角大樓只係講唔做，好少見到佢哋嘅訂單，咁樣令到呢啲公司感到沮喪。軍方一直都話需要更加強大嘅製造業能力，但係佢哋就係唔落訂單。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12月14日再懸紅角100萬港元，通緝5位已經離港的涉及違反港區國安法的人士，包括鄭文傑、許詠婷、邵林、蔡明達和霍家智。許詠婷對美國之音說，認為他推動的香港制裁法案是激怒港府，又指通緝令只是做 show， 他將於美國繼續倡議推動制裁香港。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陳念在華盛頓報導。
24歲的許詠婷被指涉嫌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他現時是美國香港人組織我們是香港人的總監。他在2020年宣布流亡海外，2022年宣布獲得美國政治庇護，是第一名獲得美國聯邦政府批出政治庇護的香港人。許詠婷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形容收到消息那一刻並不感到特別驚訝，因為在2020年宣布流亡，他已經作好心理準備，指自己如果要繼續在國際倡議香港的議題，遲早都會發生這些事情。在國安處的記者會上，許詠婷被指多次透過不同的平台和形式請求外國對香港和中國進行制裁、封鎖以及採取敵對行為。許詠婷說，雖然國安處並沒有明言他是哪一類行為違法，但是他相信他和較早前有份推動的香港制裁法案有很大關係。他形容港府似乎被激怒，
一直以來制裁官員尤其是制裁司法人員似乎是港府一個的痛處，就是他們是對於這件事是非常之敏感。同埋，其實上一輪嘅即係嗰個通緝嘅名單，其實大部分嘅人都係有公開地推動過呢個外國嘅制裁。
今年11月，5名美國國會議員同時向眾議院同參議院提交咗香港制裁法案。法案當中列出49位香港官員、法官同埋檢控官，當中大部分曾經審判或者參與港區國安法案件。法案要求美國總統要在180日內提交報告，是否對制裁法案當中所列嘅人士並且俾出詳細嘅解釋。許詠婷指國安處開記者會的做法明顯是一個政治信號，指國安希望用威嚇的方式去阻嚇他。
對於我來說，其實這些這樣的100萬元紅、通緝、這些 跨國的鎮壓，其實對於我來說是、就是、真的做一場 show 來的。
今年7月3日國安處懸紅100萬通緝8名人士，當時國安處總警司李桂華強調懸紅的做法並非做 show 而是執法，又只希望被通緝人士珍惜機會回港自首。李桂華亦承認如果通緝人士不回香港就沒辦法拘捕。許榮廷繼續說他將繼續進行倡議工作，包括推動制裁香港官員，亦會繼續在海外建立香港社群和推動香港本土文化。24歲的少男是美國公民，還是首次有美國的公民被港府以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懸紅通緝。他在社交平台 Instagram 上發文指港府通緝美國公民的做法證明香港再沒有獨立司法系統、法治的國際金融中心。他在文中強調自己不會怯亦不怕，指通緝令是對他的工作作出肯定。另一名被通緝的離港者是33歲的鄭文傑，他曾經是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的僱員，2019年曾經在中國被行政拘留15日，被指涉嫌嫖娼，他獲釋之後離開香港到英國定居。國安處說鄭文傑聯同他人成立英國港橋協會和香港影子議會等政治組織，多謝社交平台鼓吹港獨，並且向外國提出制裁香港官員和司法人員。郑文杰在社交平台 X 上回应，被指悬红百万港元是一种终身荣誉。国安处在13号拘捕了4名男女，涉嫌自从2020年12月至到今年11月期间，透过由许志峰和罗冠聪成立的网上订阅者平台资助两个人进行危害国安活动，金额介乎1万至到12万不等。四个人被控港区国安法第21条以金钱资助他人实施分裂国家罪，现正被扣留调查。罗冠聪随即在他的网上订阅者平台 Patreon 发文，指支持者如果感到有风险可以考虑退出订阅，又以图片分享怎样去关闭分享公开个人资料而保障私隐。罗冠聪又指 Patreon 平台并没有泄露资讯，但是他并不清楚四个人被捕的详情，他怀疑可能是在他们的电脑搜出有关资料，或者社交媒体上暴露了真实的身份。亦有经营网上订阅者平台的许永廷说，案件证明香港的网络自由空间越缩越窄。他指香港人要订阅海外组织和流亡人士要考虑风险，他希望海外港人能够支持留山港人和媒体。24岁的少男是前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在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曾经向外国游说制裁香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念在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在星期四公布，日前拘捕四名香港市民，指他们浏览并且透过网上订阅众筹平台资助早前被悬红通缉的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和罗冠聪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活动，是首次有市民因为浏览和付费订阅被国安警系通缉的人士的社交媒体平台被拘捕。另外，香港警方国安处再悬红通缉五名已经离开香港的人士。有评论分析，这次更新的悬红通缉名单涉及美籍人士，可能影响美中关系，而拘捕市民的行动严重影响港人网上浏览资讯的自由，或者进一步影响香港国际形象和营商的环境。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通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星期四，即是12月14号傍晚召开记者会，再公布各悬红100万港元，即是接近13万美元，通缉五名已经离开香港的人士，包括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前职员郑文杰，已经解散的反国教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前成员许永廷，前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邵南，同埋网台星期二得到主持人霍家智和蔡明达，指控他们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下的煽动分裂国家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安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香港警方国安处今年7月3号首次公布郭元雄100万港元，即是接近13万美元，通缉8名海外人士，包括3名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罗冠聪、郭荣亨、律师任建峰、商人袁公仪、前职工盟总干事蒙少达、海外网媒菱角执行总监刘祖迪和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指控他们干犯很严重的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罪，鼓吹制裁，希望破坏香港和恐吓官员，并且引用港区国安法第37条和38条的域外效力，强调无论是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样受国安法管辖。有記者在星期四的記者會問及7月初公布的8人海外懸紅通緝令成效是怎樣，如果早前的通緝令進展不大，為何今次再懸紅通緝海外5人。香港警方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回应表示，至今接获500多个同该8名被通缉人士有关而且相当有价值的情报，有助处方展开进一步的行动。
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我们是搜集到大量的资料的，大量的资料包括了有一些是令到我们可以作出一些拘捕的行动的，亦都達成了我們的目標，希望能夠截斷他的資金的來源。
警方國安處星期四的記者會並且有公布，星期二即是12月12日拘捕4名香港市民，指他們瀏覽並且透過網上訂閱眾籌平台資助早前被懸紅通緝的許志峰和羅冠聰從事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活動，是首次有市民因為瀏覽和付費訂閱被國安警通緝人士的社交媒體平台而被拘捕。警方表示，被捕的两男两女年龄由29至68岁，报称从事电梯技工、补习老师和退休人士。他们涉嫌在2020年12月至今年11月期间，透过网上订阅众筹平台资助许志峰和罗冠聪两个人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金额由10,000至120,000港元不等，即接近1300至15000美元。至於被捕人士同許志峰和羅冠聰的關係，警方仍然在調查當中。有記者問及被捕人士是不是瀏覽和付費訂閱許志峰和羅冠聰的 Patreon 平台，李桂華回應表示，無需提及屬於哪一個特定的平台，他又強調被使用的平台本身可能是沒有問題，但是使用者的意图可能是错误。
在平台浏览任何这些的时候，如果这些呢是有机会，即是你用这个东西以为可能会捐钱啊其他的东西的话呢，而有机会呢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就不应该去做这样的东西，因为这个是违反国安法的，那么很清楚的，不要讲话是哪一个，不需要讲话是哪一个的平台，而是根本它的性质我们是要比较留意一点。
警方国安处更新的通缉名单当中，包括两名身处海外的网台节目主持人，加上首次有香港市民因为付费订阅海外被通缉人士的社交媒体平台而被国安警拘捕，会不会影响身处香港的任何人士的网上资讯自由引起关注。而居英国的政治学独立学者、时事评论员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这一次的拘捕和通缉行动不会在香港引起太大的恐慌，他估计很多香港市民已经好像中国大陆的民众使用 VPN 上网保障自己的安全。王伟国又认为，拘捕行动对海外港人或者离散港人成立的网媒和时事评论的频道运作影响不大。
因为不断都有香港人离开香港离散去世界各地啦。咁反而我会见到是很多一些以往香港睇开呢啲频道的人呢，佢转咗个佢迁移的地方去睇呢啲频道。咁对呢频道其实冇一个 唔單止冇一個實質影響，其實關公係幫佢哋咧，係免費做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咁大嘅宣傳咧，反而令到呢啲頻道嘅訂閱人數啊，或者收睇人數咧，係會進一步上升，因為佢覺得呢一啲 KOL 或呢一啲咁嘅即係批評政府人咧，正正係一班喺市民眼中覺得一班能夠幫佢哋講嘢嘅人啊，一班幫佢哋出氣嘅人啊，甚至係一班其實係即係針對時弊啊，或者踢爆政府黑幕嘅人。
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星期五，即是12月15号朝头早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表示，订购香港一般娱乐串流平台，例如是 Netflix 或者是 Disney Plus 的频道，月费都只是需要70至80港元，即是大约10元美金，但是被捕人士以700至800港元，即是大约100美元付费订阅明知干犯国安法人士的平台，他认为嫌疑相当高。现时在社交媒体平台 YouTube 发布影片，制作者可以根据观看次数赚取相应的广告收入。有传媒向汤家华查询，如果香港市民观看受通缉人士的 YouTube 影片或者其他形式可以赚取金钱的影音平台，是不是有机会犯法？汤家华回应表示，如果有市民不断观看相关影片，希望令到频道不断被收看或者很多人收看，咁样而增加收入，而收入明知系有机会用作犯罪嘅行为，佢认为观看相关影片都系一种援助，都有机会犯法。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表示，汤家华嘅言论进一步反映香港已经冇言论同埋资讯自由。
咁你话香港嘅资讯自由不嬲都冇噶咯，有广法之后已经冇咗噶啦，中学都冇啊，报纸都冇啊，甚至好多香港媒体报道香港新闻都要避重就轻，咁其实不嬲都冇。咁你都会见到香港同自由或者言论自由或者新闻自由指数都好低啦。咁所以就算你话有冇汤家华言论，其实都系低噶。咁只不过就话汤家华嘅言论进一步证实香港冇言论自由咯，或者香港其实冇资讯自由或者冇新闻自由咯。
香港實施國安法接近三年半以嚟，國際地位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國際金融中心第三位的地位去年開始被新加坡取代。黃偉國認為，如果資訊自由進一步受到影響，香港可能會被國際社會遺棄。
香港已經被國際社會遺棄啦。香港中國是中國一部分嘛，在香港亦都冇一個一國兩制保障、司法保障各方面啊嘛，咁呢一樣嘢，我諗好多外國商人好清楚噶啦，咁只不過就係因為你同時間中國經濟都係差，咁所以喺中國做生意冇肉食，咁我做乜嚟香港呢？咁如果你香港同中國一樣嘅，我直接喺中國設公司啦、設總部啦，我做乜嚟香港咁成本高呢？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國安法都係一個都係一個加重嘅原因啦。咁但係你本身香港其實冇自由或者甚至冇法治嘅話，香港已經唔單止冇吸引力啦，甚至其實真係一個即係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嘅一件物件咯。
今次被國安警袁紅通緝的兩名年輕女性社運人士，包括現年24歲的許詠婷，她2014年加入反國教學生組織學民思潮，曾經在外地組織多場聲援香港反修例運動的活動，現時任職我们是香港人总监，他去年在社交平台透露获得美国批出政治庇护。同样24岁的少男曾经担任香港城市大学学生会临时行政委员会处理外务副会长。2019年社运期间，以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成员身份到访英国、德国和美国等国家，就反修例运动演说和游说。少男的父母是香港人，1999年在美国北卡莱罗纳州诞下少男，后来回流香港。少男在香港长大，视香港为故乡，反修例运动之后翻返美国，他的社交平台显示他现时居于美国华盛顿，并且加入美国的非牟利组织工作。 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一月中到美国同拜登总统会面之后，美中两国之间就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的普世价值未有共识。这次香港警方国安处通缉美国出生的少男，可能影响美中关系。谭美德又以前铜锣湾书店负责人李波2016年怀疑被送中认罪为例，当时北京指英籍的李波首先是中国人，因此不受英国的保护。他认为中国的国籍法在国际上可能造成人民交流的障碍和不必要的矛盾。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正系等候审讯的香港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获法国和德国政府颁发人权和法治奖，成为今年十二名得奖者之一。外界分析话，法德两国在中欧领导人峰会结束后冇几耐向周幸彤颁奖，反映中国和欧洲关系正处于低谷，不排除欧盟未来会联合其他国家以人权议题向北京施压。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2月12日，德国和法国外交部公布今年法德人权及法治奖获奖名单。被港府羁押超过两年的周幸彤是今年亚洲唯一的得奖者，其他得奖人包括叙利亚、委内瑞拉、中非、伊拉克等地的律师、记者和倡议者。法国及德国政府自2016年起联合颁发人权和法治奖，以表扬国际间努力捍卫人权的人士。两国外交部赞扬12个得奖者捍卫天赋人权，为不能发声者挺身而出，并且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不惜牺牲自由甚至性命追求正义、政治参与权利和公正报道。周幸彤涉及多宗案件，包括在2020年到2021年期间煽动他人以非法手段推翻中国政权，被控港版国安法下的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往法德两国曾向中国大陆人士颁发人权及法治奖，曾被长期关押的中国维权律师余文生和709大抓捕受害律师家属李文竹都曾经获奖。身在美国的民运人士周峰所对美国之音说，周幸彤获奖反映香港人权状况恶化。
传统上的类似的奖项往往是发给中国的
周峰所说，传统上类似的奖项往往是发给中国大陆的异议人士，今次发给周幸彤的确是反映现在香港在一个很负面的意义上完全大陆化，甚至有些地方比大陆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一个自由的港口城市、国际贸易中心，变成现在大家都想逃跑、想撤资的大监狱的一部分。周幸彤坚守良知继续反抗，应该获得这个奖项。周凤所谴责港府仿效中国大陆当局将周幸彤等政治犯单独囚禁。
那他现在面临这种酷刑非常令人痛心。
周凤所说，周幸彤现在面临的这种酷刑非常令人痛心、愤怒。这个是中国大陆经常采用的一种办法，在精神上没办法另一个异议人士屈服的时候，他们就会在身体上用各种办法进行酷刑折磨，频繁的单独关押简直就是一种谋杀。这种单独关押亦都是常见针对政治犯的惩罚。周幸彤因为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已被关押27个月，过去两年几，身为大律师的周幸彤一再采取法律手段挑战港府，包括多次申请保释和在法庭上与控方争辩，并且质疑警方对六四集会下禁令的合法性等。
毫无疑问，国安法 它跟人们历史上的任何。
周峰所话，毫无疑问，港版国安法同人类历史上嘅任何法律都系背道而驰噶。呢一种跨境嘅追究同追诉系非常荒唐。喺香港，港版国安法破坏咗以前嘅无罪推定。周幸同、李卓人、黄之锋、黎智英等政治犯被无限期羁押。周幸同嘅举动显示咗佢个人嘅勇气、智慧。喺香港，周幸同嘅反抗精神的确系可歌可泣噶。台湾辅仁大学外交暨国际事务学程召集人张孟仁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嘅时候话。周幸同今次获奖是中欧关系陷于低谷的缩影，由今个月初在北京召开的中欧领导人峰会可以看到端倪。
那当欧盟跟中国讲出说我们两边有大概
将近四千亿，当欧盟向中国提出欧盟对华贸易有大概将近四千亿欧元的赤字，应该怎样解决的时候，中国就开玩笑地说欧盟直接开放高科技产品等中国直接去购买去投资。当然中国这样说是在开玩笑，因为他知道欧盟是不可能开放高科技产品。欧盟又问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到底是怎样，中国就直接表态说他们和俄罗斯是站在一起的。于是双方到最后连一份公报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当然可以知道中欧的关系相当不妙。12月13日欧洲议会大会通过欧中关系报告案，呼吁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和反对任何以武力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行径，并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报告第一次批评北京持续扭曲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剥夺台湾人持护照申请参观联合国或者参与联合国活动的权利。
虽然欧洲议会的决议呢是不带效力，不过这个决议呢首次
张孟仁
话，虽
然欧洲议会的决议不带效力，不过首次触碰到一中政策。欧洲议会话，中国将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扭曲了，应该俾台湾做会员国或者参加国际组织。今次是欧洲议会第一次触碰到这个底线，亦都毫不讳言地直接表明东海、南海、台海都要自由航行。张孟仁相信欧盟希望通过周幸同得奖向北京表明不会在人权问题上让步，并且鼓励其他国家以人权议题向中国施压。
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贴近的话，那欧盟势必要有其他的一些主动去反制中国。
中国关系贴近的话，欧盟就势必要有其他一些举动去反制中国，在人权上踩他一脚是最快的举动。北欧国家、中东欧国家本来已经对中国是有些感冒，今日若果有法国、德国带头，北欧国家、中东欧国家的胆就会变得更大。今年以来，周幸同先后获得韩国最大人权组织光州518纪念基金会和欧洲律师协会颁发年度人权奖，如今又获得法德外交部颁发人权和法治奖。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就法德两国外交部向周幸同颁奖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正告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假借民主人权之名践踏香港法治。发言人说，周幸同等人长期从事反中乱港活动，勾结外部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其行可耻，其恶当惩，特区政府依法执法，司法机关秉公办案，无可指责，不容置悔。有关国家一再为反中乱港分子开脱说行，赤裸裸将政治操弄凌驾于香港特区法治之上，黑白不分， 公而不存。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台湾将要举行总统大选，外界对中国可能加大施压和干预选举的担忧亦都在加深。对于如何避免中国干预台湾选举，有美国联邦参议员说，美国不单应该与民主台湾站在一起抵抗中国的压力，更加要采取主动，话俾中国人民知道，台湾人民是可以是享有自由公平的选举，他们都可以做到。十四亿人民的生活选择不应该由一个人来到决定。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阿拉斯加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沙利文在12月13号星期三通过视讯，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座谈会当中，就台湾为何重要发表讲话，强调一旦中国成功入侵台湾，将会导致全球遭受 2.5 至3万亿重大经济损失的后果之外，东亚地区第一岛链亦都将会失守，使到中国得以握住进出西太平洋的咽喉，而美国亦都将会将其对手眼中失去军事可信度，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亦都将会进一步受到腐蚀。沙利文认为，要避免台海发生战争，必须要采取三重阻压措施，包括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加强美国对台海冲突的反应能力，以及是对中国入侵台湾实施毁灭性的经济与金融制裁措施。这个亦都是他提出与台湾站在一起的法案的主要内容。沙利文表示，他在这里做的是将这个想法是拿到全世界，几乎是我们所有的同盟，南韩、日本、欧盟、英国、德国、加拿大等，话俾佢哋知，各位，如果我哋对此有相似嘅地方，我哋构成全世界超过70%嘅国民生产总值，呢、这个或者系说服习近平对台湾发动军事攻击最有力嘅阻压因素。沙利文表示，冇人想要台海发生战争，不过要避免战争发生，并唔系通过软弱，而系要通过实力。佢主张呢三种阻压措施，正是美国以及他的盟友所需要的力量。美国之音问沙利文参议员，再过一个月台湾就要举行总统以及立委选举，包括台湾在内，外界对中国可能加大对台施压并且干预台湾选举有很多的担忧，要避免这种的干预并且防止台海发生冲突，他对北京当局有什么的讯息要传达。沙利文回答话，事实上他一直在警告他的国会同事关于这个议题的重要性，这个亦都是为什么要一直敦促是拜登政府确保台湾能够获得更多的武器。他说1995至96年的台海危机的时候，他就是被派到台海的美国军舰官兵之一，当时就是台湾正要举行首次的总统选举，而中国却是试图要影响这次的选举，所以现时中国是这些作为都是他原本的剧本里面。他认为美国必须要如同1995至96年的做法一样，同我们的民主盟友是站在一起。不同的是，沙利文认为这次的美国必须要采取是主动的作为。沙利文的意思就是说，习近平和普京以及伊朗的独裁者的弱点之一，就是他们害怕自己的人，他们害怕自己的人民，中国的民众看到海峡对岸表示等一等，他们亦都是华人，他们有着全面的民主体制，有些人说华人不适合民主形式的政府，我当然不是感到这一点，这个是实在太荒谬。沙利文紧接着说，当中国大陆的人民看到台湾的情况，他们就会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这样，台湾人民可以这样做，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沙利文表示，你要知道这个会令到习近平是吓得要死，这个是他最令到他害怕的事情。如果中国试图恐吓台湾，是因为台湾要举行自由公平的选举，这样就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会做的，这样这个正正是美国可以利用的机会来进行大力的反制。 沙利文强调，美国必须要民主的盟友站在一起，尤其是当他们正在做以及是跟美国一样的事情，这个就是进行对民主自由最根本的自由公平选举。他说，所以我们需要保持警觉，但是我们需要提醒世界上所有的人，话给他们知，你们亦都可以举行选举，不应该由一个人话给14亿人知他们如何选择生活方式。我认为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是感到非常之紧张，我们应该利用这一点。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座谈会上面发布的一份报告，题目是强化美台伙伴关系的地缘经济策略。报告强化了美台经济关系，以加大台湾经济安全以及韧性提出多项的建议，包括加强美台网络安全以及科技合作。美国国土安全部应将台湾纳入是网络风暴的演习，以及是美台应该是洽谈签署双边贸易协定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在12月13号落幕，一度难产的化石燃料协议最终通过，创下全球向着摆脱这个污染源的历史里程碑。不过盘点各排污大国的气候承诺，中国虽然表态支持减排，但是它是拒签三大协议，其中包括甲烷近零、全球再生能源三倍增和核能倍增宣言。分析人士说，中国靠燃煤发电，减排成本高，再加上疫后经济疲软和能源供给压力大等因素，应该是拒绝给出实质承诺的背后原因。但是北京能源专家就反驳说，中国有自己的减排的节奏，讲得到就会做到。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由于立场各异，200多个的会员国针对淘汰化石燃料的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令到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曾在会中感叹 COP28 是近年来最困难的峰会，减排成本高因而阻力高，发展中的小国的为难可以理解，然而作为全球最大污染源的中国，虽口称支持减排，但是在行动上却有很多不合作之处，包括拒签三大协议、全球甲烷承诺、全球再生能源及能源效率宣誓和矿核能源宣言。首先针对甲烷承诺，155个国家签署同意，致力于2030年前将这个第二大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降到比2020年水平再减30%，等于几年内就要做到甲烷近零排放量。如果达标的话，或者可以防止全球暖化上升0.1至0.3度。可能比全球禁使汽车、卡车还有效，因为甲烷造成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倍。因为最新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显示，中国去年的排放量居全球之首，占比达29%，高于美国的11%和印度的7%。如果两国消极应对气候议题，难让全球碳排放实质减量。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卢业中说，中国常以发展中国家代言人自居，重经济高于气候和环保，虽然自称为大国，但不愿意担起西方强压上身的气候责任。雷中向美国之音表示，
中方希望塑造一种形象，它是强大的国家，所以
中方希望塑造一种形象，它是强大的国家，所以在相关议题上有自己的决定，所以国际的关切或者压力，中方愿意具体承诺的可能性反而是稍微低了一点。以上是由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19世纪后半叶，美国不是太关心其他国家发生的事，因为美国人都忙于处理国内的各种事物。那阵时的美国正在从内战中复原，忙于向西部扩张，同时全力发展工业。随着工农业产品增多，美国同其他国家的贸易亦越来越多。而同时，美国需要新的外交政策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在这次节目之中，我们就向你讲述19世纪末美国的对外政策。
越来越多的议员呼吁制定新的对外政策，马萨诸塞州的亨利洛奇就是其中之一。他说各大强国都在争相控制世界上的宪法达国家地区，作为强国之一的美国亦决不能够离队。另一位议员说，我们的政策是命运安排好，美国应该亦必须参与世界贸易。类似这样的想法有些来自阿尔弗雷德·马汉上尉所写的书。马汉是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的院长，他这样写，历史上所有大国都拥有强大的海上势力，如果美国想成为强国，就必须亦建立自己的海上力量。马汉说，海上力量不单只指强大的海军，还指国民经济可以生产用于出口的产品，能够运输商品的商船，能够为本国提供原材料和市场的殖民地，还有在遥远的海外可以保护美国利益的海军基地。华盛顿邮报这样描述美国日益强大的国力，我们似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认识，认识到我们的力量。随着这种力量而产生的是一种新的感觉，就是我们要展示这种力量。我们正面对一种陌生的未来，大家已经开始尝到帝国的味道。当时华盛顿邮报的话并不代表每个人的想法。事实上，十九世纪后期的很多任美国总统并没有体会到这种帝国的味道，但是他们无法只不面对未来，变革正在来临，而引导美国走过充满变革的时代正是这些总统的责任。正因为这样，在十九世纪末，美国先后与外国签订了几份协议，例如1878年美国与萨摩亚群岛签订一个条约，同意帮助这个南太平洋岛国解决与其他国家的纠纷。几年之后，这个条约就派用场了。一些生活在萨摩亚群岛的德国人强行将该国的领导人赶落台，然后扶植一个亲德国的领导人。一时间美德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是当美国军舰到达萨摩亚群岛时遭遇到大风暴。风暴将美国和德国的军舰尽数摧毁，双方边个都没有力量开战了。1889年美国和德国与英国一致同意萨摩亚群岛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王国。此后十年，萨摩亚群岛领导人试图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但是没有成功。1899年德国控制了萨摩亚群岛西部各大岛，美国控制了东部几个小岛。夏威夷群岛的事态发展亦影响了美国十九世纪末的对外政策。对于航行在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商船来讲，夏威夷是十分重要的口岸，美国必须维持与夏威夷的良好关系，以确保那里的港口对美国船只开放。1891年利奥卡拉尼成为夏威夷的女王，她对美国不友好，于是一些美国商人和夏威夷的种植园主就谋划要将她赶落台。这些人发动起义，然后向美国寻求保护，利奥卡拉尼女王被迫投降，商人和种植园主成立了一个新政府，他们要求将夏威夷变成美国的一部分。十九世纪末，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夏威夷纳入美国版图。十九世纪后期，美国仲主动提出在几个国际争端中充当斡船国，其中之一就是英国与委内瑞拉的争端。南美洲东北海岸英国殖民地圭亚那旁边有一块土地，英国和委内瑞拉都声称对它拥有主权。后来这里又发现了黄金，使局势骤然紧张起来。美国两次提议谈判达成协议，都遭到英国拒绝。最后克里夫兰总统要求国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裁定英国和委内瑞拉在这个地区的边界，但是委员会 仲未嚟得切开会。英国同委内瑞拉就同意由一个国际委员会嚟裁定边界。跟住我哋继续为你介绍美国喺十九世纪末嘅外交政策。1895年，古巴反政府分子发动针对殖民政府嘅起义。他们试图靠销毁私人财产来摧毁古巴的经济。西班牙派一支庞大军队到古巴镇压起义，几千人被逮捕关押，很多人饿死病死。西班牙的暴行受到谴责。当时大众很难了解古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美国报纸派出记者前往古巴采访，但是记者写的很多事从未发生。记者甚至煽情和恐怖的故事最能够令到报纸畅销，所以他们编造很多关于血腥战斗和西班牙暴行的新闻，其中一件事还成为美国报纸历史上的著名事件。出版商赫斯特派画家雷明顿到古巴画当地的战斗场面。雷明顿在哈瓦那留了几个月，什么战斗场面都没有看到，于是他就给赫斯特写了一封信。他说那里很平静，不会发生战争。赫斯特回信给他这样说：你提供画作，我提供战争。这份报纸的报道使美国公众对西班牙产生了强烈的愤慨。很快，很多美国人呼吁政府向西班牙宣战，将古巴从西班牙统治下解放出来。
Extra, extra, read all about it.
当时的美国总统是麦金利，他不想被美国卷入这件事，但是他还是主动提出帮西班牙找个解决办法，令到古巴恢复和平。但是西班牙拒绝了美国的提议，准备自己来改善古巴局势。西班牙将被指责太过残暴的将领从古巴召回，不再将古巴人关入犯人营，给予古巴人平等的政治权利。西班牙还许诺说将来古巴人可以自治。麦金利总统欢迎西班牙的政策声明，他觉得外界应该给西班牙自己去履行向古巴人许下的诺言。他说美国不会干涉古巴事件，但是大约就在那个时候，哈瓦那发生了暴乱。麦金利总统说他有责任保护生活在那里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于是他派遣缅因号军舰前往哈瓦那。在1898年头几个星期里面，麦金利总统等待西班牙履行诺言，但是他没有看到什么进展，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1898年2月15日夜间，在哈瓦那港口停泊的缅因号发生大爆炸，军舰沉没了，舰上的250多名美国海员丧生，没人知道爆炸的原因。美国话是一枚水下炸弹引起，西班牙讲的是缅因号自身的问题引起。有些证据表明，缅因号爆炸是由于燃料箱发生了事故。但是一些美国人还是将矛头指向西班牙，他们要求政府向西班牙开战，并且大声疾呼：等我们铭记缅因号。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他们最喜欢的薄饼店吃饭，他们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Love Handles 以及 No Pain No Gain。
Ah, that was delicious as usual.
Larry， 你仲剩翻少少 pizza， 点解唔食埋佢啊
？Oh no， I couldn't eat another bite. Well, if you insist. Li Hua, oh, this is so good. I could eat this forever.
咦，咩声啊？哎呀 ，Larry， 你条皮带断咗啊！
Oops, maybe we should stop coming to this restaurant so often. I think I'm starting to grow some love handles.
Love handles? 咁即系咩意思啊
？Love handles are the fat that grows around someone's waist.
哦，腰上边多咗一圈赘肉就叫做 love handles， 哈哈，真系得意啦。不过 Larry， 你最近真系肥咗好多啊。
Oh, you noticed my love handles.
你呢几个月好似肥咗几磅。不过我就唔好意思话俾你听，而家既然你连皮带都断埋，我都唔呃你啦。You have some love handles, Larry.
You're right. I haven't been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my diet lately.
咁我就讲啦，我哋最近嚟呢度食 pizza， 一个星期至少嚟两三次。你冇 love handles 先至怪啊。
Well, you have to admit the pizza here is out of this world. I don't mind your love handles, Li Hua. I think they're kind of cute.
诶诶，乜话？你话我都有 love handles， 吓？
No, of course not. I mean, if you did have love handles, I would still think you were beautiful, honey.
咁就差唔多。
At any rate, I think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to start watching what we eat and get more exercise.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joining a gym?
去健身房？等我谂下先啦。好啦，我就自我牺牲，陪你去健身。帮你拎走你的 love handles。
Phew! Running makes me feel good. So exhilarating. These love handles will be gone in no time. How are you feeling, Li Hua?
我唔掂啦，对脚就嚟断啦。
Oh, come on, Li Hua. We've only been jogging for 3 minutes.Don't you want to be fit?
我是想身材好，但系咁都太攰啦。哎呀，算啦算啦，就等 Love Handles 嚟揾我啦，我唔练啦。
You know what they say, Li Hua? No pain, no gain.
No pain, no gain?
That's right. It means you have to work hard to get results. No pain, no gain.
Oh, no pain, no gain. 就是唔付出努力就得唔到成果。Larry， 而家唔好同我讲咁多大道理啊！我实在跑唔喐啦。
Come on, Li Hua. I know you have a good work ethic.
我认真上进。
Remember when you stayed up all night on your project for that computer class? Some people would just go to sleep, but you worked right through. No pain, no gain, right?
咁又点同呢？我可以通宵读书，但系跑步唔系我嘅强项。跑唔够两分钟，我的脚已经开始发软了。
But you'll feel better afterwards, I promise. You're already in pretty good shape anyway. I have a long way to go to get rid of these love handles.
Larry, 连你都话我本来身材都好均匀噶，所以我就唔使练啦，费事你哋呢啲肥人压力大啊。
Suit yourself, Li Hua. Hey, isn't that your classmate over there? Wow, she's really working hard.
边个啊？哦，嗰个女生，佢喺班里头时时同我比噶。
Man, she's looking fit. No love handles on her.
乜话 ？Larry， 行开啲，唔好阻住我用跑步机啊
！Oh, you changed your mind about exercise.
No pain, no gain, Larry.
Aha! Looks like all you needed was a little competition. No wonder you're always working so hard in school.
我绝对唔可以俾嗰个女生身材好过我噶。
Great. Well, I guess I'll let you exercise.
哦、你做乜啊？你唔跑啦
？All this exercise made me hungry. I'm going to eat some pizz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love handles， 就表示腰上嘅肚腩肉；而另一个咧就系 no pain no gain， 意思就系唔需要付出就冇收获。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你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